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中，将近中间部分时，他忠固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听来似曾相似吧？这是末世令人震惊的描述。经文就像今天才写下来的。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招摇过市的堕落这个题目。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如果曾经怀疑你的话语是不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份怀疑没有了。你刚刚对我们揭示这个时代的新闻，这是我们生活的形态以及社会的现象。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早就已经加入那些迷失的人的行列了。有一些听众朋友目前还是这样的境况，在听着我的声音的时候，有一些人已经迷失了道路。我祷告求你使这一篇信息能够有果效，揭示了人性堕落的原貌之后，我们全都明白每个人心里面罪性的可怕，在恩典的公义以及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外，再也没有盼望。我们献上感恩的心，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保罗大胆地开始这个议题，有意说的是直接和唐突。保罗他对提摩太说，你该知道危险的日子来到了。提摩太啊，你要牢牢地记着，社会将会是越加的败坏，你不可以忽略这一点的。不要闭上你的眼睛，期望有什么好的日子来到，不要对艰苦的日子视而不见。事实上，末世的日子的确很艰苦。你该知道，末世必有极其凶恶的日子来到。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艰难、艰苦、难以应付、邪恶、危险和险恶。同一个词用在古典希腊文的时候，是描述那些不受控制的野兽，或者是没有办法平静的怒海。这些词不是刻意要吊你们的胃口，而是呢，要大家留意这个词所要表达危险的严重程度。在这节经文则是语气比较轻的翻译为危险。从主降生伯利恒，一直到主耶稣他第二次再回来到橄榄山，这个所谓的末世的日子该如何形容呢？第二节的因为是解释性的一个连接词，当你在圣经当中看到，就要知道是说理由是，或者是说例如，因此呢，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你该知道末世必有野蛮的日子来到。我来解释一下哈，那个时候人要，我们最好是停在人，人这个字上面。这个词不是简单的指性别上的男人，而是泛指所有的人类，包括了女人，也包括了青少年，它包括了男人和女人，包括了所有人类的统称。这位使徒他以有限的篇幅集中来描述野蛮的日子，一共有19个特点啊，19个特点，让提摩太和我们来阅读和记着。他开始就是人要专顾自己，那么最后呢，则是第四节的不爱神。希腊原文说不爱神的人，人会专顾自己，不爱神。事实上，19个特点当中，有4个是涉及到爱和专顾自己这样的意思。第二节，贪爱钱财；第四节，爱宴乐而不爱神；那些爱自己的，就是自恋狂，世界环绕他们和他们的成就在转，在他们的优越、重要性、成就、名字、职称、声誉等等四面的环绕，全部都是关乎他们个人的事情，这个就称之为自恋。贪爱钱财称之为物质主义，物质主义不限于银行账户或者是钱包里面的钱，还包括了可以用钱所买到的物质，这是金钱挂帅的世代。贪爱钱财的人就是物质主义者，这样的思维贯穿在整个的社会当中。爱宴乐呢？爱宴乐就是享乐主义，就是享乐主义。我们看到人因为不爱神就会自恋，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我们看得更深入一点，剩下的15项不外乎是这4类，都是扭曲了的爱，是对关系破碎的长篇的描述。请留意哦，例如说第二节出的词表示男女和年轻人将会好自夸，好自夸，这是基于人类败坏的本性，败坏的本性。傲慢，傲慢就是我们的本性，因此呢，我们会自夸。谩骂者是亵渎者的另外一个同义词。 希腊文字面的意思是亵渎者。现在很快的逐一来分析这三个词，而不探讨它的细节哈。自夸是要他人来注意自己，人之所以会自吹自擂，就是因着傲慢的缘故，意思就是要显得比别人更强，夸大自己的意见。谩骂者字面的意思就是亵渎者，也就是诽谤、侮辱和虐待。接下来清单当中的五项全部都属于家庭方面的啊，那就是家庭生活了。请你们仔细的读哈，我再来分析这五个词之后呢，我们才来逐一的解说。请你看看哈，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经文强调了这个时代家庭所缺乏的一些应该有的特质。好，我们来看一看哈。违背父母，无理，坏脾气，忘恩负义，也就是解释作缺乏感恩。请你小心的聆听哦，也就是不会欣赏别人所做牺牲这样的一个价值。孩子不知道父母的牺牲，那就是忘恩负义的孩子。第三个词，心不圣洁，也就是生命没有高尚的情操，做了违反天性的事情，有的时候也失去了人性啊，可以想一想这一点哈。无亲情，显然是说缺乏对于兄弟姐妹的爱，对于父母的爱，或者是呢父母对于儿女的爱，也就是关系不亲密。更糟糕的是，人们里面有怨怼这样的一个心，使人跟人之间是彼此水火不容。这个词意味着没有宽恕的余地，没有办法放下敌意，让怨恨慢慢的过去啊。没有了这些基础，那么就会带来破坏了，不和谐以及混乱。换句话说，我们活得好像还没有开化的人，危险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接下来的词组当中列出了七个词哈，七个词，这些字啊代表着破坏和邪恶这样的特质，是能够破坏家庭、生意、教会、学校、事工的。你们要看清楚这份清单哈，以好说谗言啊，好说谗言这个词开始，一直到自高自大啊。我们来看看这份清单哈，好说谗言，你们可知道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吗？原文的意思就是邪恶，好说谗言就是邪恶的。你如果发现自己说，哎呀，我不应该说这些的，那么你就要自己长嘴巴，打自己嘴巴，不要再说了，因为你不应该说这些的。良知是很奇妙的，人却会扼杀良知的，漠视他的警告的。你知道吗？哎呀，有人跟我说这个事情啊，要我保守秘密啊，这个时候就要封住嘴巴，不要跟别人说。我年纪越大，就越相信纯洁比守秘密是更容易做到的。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守秘密，那就是邪恶的谗言呐。如果想要说闲言闲语，那么就应该要马上停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因为这种做法是在伤害教会，伤害自己的业务，伤害自己的学校，这些都是邪恶的。留意保罗他说谗言这个词的时候加入了邪恶的意思啊。再来呢，不能制约啊，不能制约啊。我们看看经文，不能够制约，没有约束、管制、野蛮。这幅图画现在是更加的灰暗了，没有敏感的心，没有同情心，性情 凶暴。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书号，我已经读超过一遍了，这个书名呢叫做《衣冠禽兽》，哈哈，很有意思啊。这是一本反社会人格的一本病理的学书。反社会的人在营商的时候会失败，他们是衣冠禽兽，性情凶暴。我太太在一个傍晚，她去了一家药房去买东西。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共进早餐的时候，我太太她就告诉我说，我昨天晚上啊，在药房看见了一些事情。有一个女士，哎，她看起来好像被虐待了，我很同情她。她的丈夫竟然在药房的走道上面就在咒骂她。她当时正在寻找一些真正需要的物品。她丈夫如果胆敢在公众的地方也这样咒骂她，那么私底下会对她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人如果是性情凶暴，就会破坏自己，破坏别人的生命。这个景象是极其丑恶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哈，不爱良善。不爱良善表示道德不再对人产生了吸引力，不忠也就是一个人背叛了另外一个人，这是不忠实的朋友。当你需要有人来支持的时候，却是有人背叛你，不忠、鲁莽和自负，加入了竞赛而不懂得节制，自我呢过于膨胀，不在乎对于别人的伤害，只是一味的看重自己。我要告诉你哈，你教养孩子如果是好像这样的话，那么就要为世界做一点事情了。你要及时的阻止他。不论怎么样，不论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或者需要多久的时间，付出多大的代价，请你要及时的阻止他。趁着你还能够教养他的时候，千万不要教育出不受到控制的野兽啊！我们活在鲁莽不忠的时代，有人会施行诡诈，潜入到小学的课室教室里面，将门锁上，在课室里面强奸很多名的小女孩。这个时代的孩子会拿着枪闯入到课室里面去杀害那些欺负他、欺凌他的同学。我们的时代经常都出产连环的杀手啊！男人会在活动的铁皮屋子关锁着女人，囚禁他们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侵犯他们就如同野兽的行径一般，结果就留下了破碎的生命，永远都没有办法治愈，不忠、野蛮和可怕。更糟糕的是，我们再看下去哈，有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啊！你看看，这个时代就有这样的情况，许多的恐怖分子高叫他们的神阿拉，然后呢，劫机冲入到摩天大楼里面，杀害了几千个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些人他们是狂热的高举着宗教，扭曲的宣扬他们的神，这种人被定性为野蛮狂热的极端分子。但是你要记着，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的。约翰斯托德John Stott 他这么写道，他说他们在提摩太的时代显然参加崇拜聚会，唱诗歌祷告，然后就说阿们，将金钱投在奉献箱里面，他们的言行举止表现得充分的虔诚，但是呢，他们没有能力，徒具有外表，没有真实的意义。他们有宗教，没有道德，有信心，没有行为。神其实对这些人是深感到痛恶的。只教导兴旺神学的教会不会注意这一类的信息，那些讲究心里面感受良好的教会也不会宣讲这一类的信息的。 如果是在圣灵的许可，感觉良好，没有问题。然而呢，真理使我们自由，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避免我们大失所望啊。因此呢，保罗他就对提摩太说，你要继续的明白，心中记着，不要因此迷失，不要以为神没有力量去控制大局的。这一类的信息使人不去阐释圣经。然而我的责任是要带领你们看见真理，让你记着真理，因为我相信真理是使人自由的。提摩太如果需要记着这一点，那么我也是一样的，这能够使我不至于绝望透顶啊。当我读到这些信息，听到这些信息，它能够避免我做出不恰当的回应，这会使我们读圣经更有效果。为什么有人竟然认为自己能够在没有救主的情况底下仍然能够活得很好呢？对于这样的人应该要怎么做呢？保罗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与教会里面这些人打交道吗？你要走到这一类人的身边吗？你会看看第五节的命令吗？这等人你要躲开。希腊原文是更加的直率，你要躲开他们。希望你们在学习如何教导儿女的时候，要明白一个道理，无论是我们选择要相处的人，或者我们选择要躲避的人，都会帮助我们建立美好的品格。我们不是刻意要躲避每一个人，也不是要跟每一个人友好，有些人的确是会伤害我们的，将我们拖垮的。我要给你们看一节可能被忽略的圣经的经文哈，是在哥林多的前书第15章33节。多年之前，我与一位导航会的人来往啊，这是最早记者的经文。他说啊，我想你记着哥林多前书的15章33节啊。当时候呢，我是离家万里，出征在外，远离妻子，远离家人，没有人督责我，在那个地方很容易我就会犯错。他对我说，我想要你记着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33节。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好，保罗常常以这个来开始他的劝导，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如果稍微研究一下原文的圣经哈，就知道保罗他是在引述一位异教徒的希腊的剧作家米南德。保罗他是在引述那个时代一位希腊的戏剧作家他的说话，这个话成为了格言，是他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箴言。这就好像我们要说，哎，记着莎士比亚曾经写过这句话哈，世界是舞台，我们是其上的演员啊。所以保罗他是在引述这个米南德他的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坏朋友便败坏道德啊，坏朋友便败坏道德。我们常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是结交了坏孩子，就会变坏了。我母亲曾经说过，哎呀，不要跟那两个孩子玩啊，我知道你喜欢他们，但是啊，他们不适合你。我就说了啊，母亲啊，她说，每一次你跟他们玩，回来之后呢，就变坏了。我就知道你跟他们一起，他们与你一起也是变坏了，你们各自不适合对方的。坏朋友败坏道德，坏朋友会使你变差，与不诚实的人相处将会使你变得不诚实，与邪恶的人相处就会使你鲁莽迟钝，更加的邪恶。
您正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 讲题是招摇过市的堕落。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招摇过市的堕落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招摇过市的堕落》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